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节目。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边丽华，很高兴跟大家相会在今日首尔节目。
韩国的独居人口是持续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啊生活在一个人的空间里，他们发现生病时没人照顾确实是很艰难啊，但是开心或者难过时没人分享其实是更难煎熬的。
嗯，是的。那首尔市推出的孤独再见120热线，试图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一个永远在线的倾听者。韩国首个预防孤独咨询热线运营仅五个月，累计咨询量就突破了13000件。
首尔市福利财团孤立预防中心本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原本预期全年咨询量为3000件，实际却超额完成了4倍多。
嗯，
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需要倾听的灵魂呐、
啊。哎，没错。那孤独再见120配备了专业的孤独预防咨询师，24小时轮班提供服务啊。那市民呢，可以通过电话或文字聊天的方式联系咨询师，无论何时需要倾诉呢，都能够找到一个耐心的倾听者。
嗯。6月到7月的用户满意度调查带来了一些有趣的发现啊，在满分5分的评价体系中，整体满意度达到4.4分，65岁以上的老年用户满意度是最高的，给出4.7分，反映出老年群体对倾诉陪伴的强烈需求。
嗯，是的哈。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男性用户的满意度为4.4分，那女性为4.1分，说明呢，男性用户同样重视情感交流的机会，某种程度上也打破了男人不爱倾诉的刻板印象。
调查显示啊，通过咨询，人们在缓解孤独感方面感受最明显，其次是消除抑郁情绪和提升情感连接。原来啊，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只是一个愿意听我们说话的人。
哎，没错。而且这个使用方法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拨打120再按5呢，就能够直接接通咨询师。不想说话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文字聊天。那另外呢，还有孤独聊天机器人，提供各种实用信息和及时回复。
孤立预防中心负责人表示，大部分来电者的情况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就医的程度，他们只是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那通过电话交流，许多人呢终于能够释放心中积压已久的情绪。中心将继续发挥日常情感支援的作用，帮助市民缓解孤独感，重建人际连接。
嗯，是的。那当独居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孤独再见120呢，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就是孤独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有适当的出口。一通简单的电话，一次真诚的倾听，往往呢，就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慰藉。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是一起简单了解一下本期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内容吧。
90年代的电子宠物又在韩国火了一把，当年偷偷玩的小学生现在变成了光明正大抢购的上班族。为了这么个像素小东西，大家不仅愿意排队加价购买，还要精心打扮后发到社交媒体上炫耀呢。
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年轻人，纷纷化身网红搞事情。中州市公务员跳棺材舞宣传防疫，庆尚北道用霹雳舞介绍旅游景点，把原本严肃的政府宣传玩成了爆款视频。
韩国虚拟偶像正在创造历史，从攻占顶级演出场馆到音乐榜单称霸，在 AI 技术加持下重新定义了偶像产业。原来观众和粉丝早就准备好接受数字化的魅力了。
好的，那么在进入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之前，我们来收听一首歌曲，是由 QWER 演唱的 Harmony of Stars。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首尔节目。 如果在1998年告诉孩子们哈，20多年后呢，他们还会玩电子宠物，大概呢，没人会相信哈。
嗯，
那时候的小学生呢，把电子宠物藏在书包里，上课偷偷喂食，生怕被老师没收啊。
现在这些孩子长大了啊，
嗯，
他们光明正大的把电子宠物挂在包上，在办公室休息时间拿出来照顾，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养的虚拟宠物长什么样。唯一的区别是啊，现在他们有钱了，买了不止一个。
哎，没错。那9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子宠物呢，最近在 MZ 世代中掀起了新一轮的热潮哈。对千禧一代来说呢，这个巴掌大的玩具承载着童年的记忆；而对 Z 世代来说呢，类似古董的玩具反倒成了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
根据业界8月10日的数据，购买电子宠物的消费者正在急剧的增长。诞生于1996年的电子宠物，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是一款在屏幕里养育虚拟宠物的养成模拟游戏。
嗯，没错，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在于充满未知的成长过程哈。从一颗蛋开始孵化的小生命呢，会根据用户的照顾方式，进化成截然不同的形态哈。那每一次进化呢，都是惊喜了，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宠物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
最近推出的新品一上市就创造了销售奇迹。
嗯，
上个月15日，首尔龙山区某商场内的电子宠物快闪店还没开门营业，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嗯，
开店首日准备的600多台机器几小时内全部售罄。
嗯，是的，那线上渠道同样是供不应求哈。官网上呢，几乎所有型号都挂着售罄的标签啊。二手市场的价格呢，更是一路的飙升。其中绝版和限量款涨的是最为离谱的哈。那某限量款的交易平台上呢，一个电子宠物竟然卖到了，你猜多少？
嗯，
40.9万韩元，足足是原价的7倍多哈。
给电子宠物啊打扮也是成了一种流行文化了啊。
嗯，
年轻人用各式各样的挂绳、保护壳、贴纸装饰自己的电子宠物，然后呢就拍照发到社交媒体上。只要你随便一搜，我的电子宠物标签下面每天都有数百条的新帖子。
哎，没错。那这股电子宠物热潮的背后呢，是成人玩具文化还有复古情怀和社交媒体展示欲的综合体现哈。那特别是经济独立后的千禧一代呢，开始了对童年的报复性购物哈。小时候眼馋却买不起的玩具呢，现在要一次性补齐啊。
类似的补偿心理啊，在其他领域也是很普遍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乐高店里花大价钱买限量版套装的主力军，大多数都是30多岁的上班族。
哎，那有意思的是呢，不同世代玩电子宠物的理由是完全的不同哈。那千禧一代呢，是在重温童年，每次听到熟悉的提示音，都能想起小学时代偷偷的在课桌下喂宠物的日子。那 Z 世代呢，则把它当成了复古潮玩哈。在他们的眼里呢，这个像素风的小机器比手机游戏更有个性。
嗯，在信息爆炸、内容过载的今天啊，电子宠物的慢节奏就反而成了它的独特魅力。
嗯，
仁和大学消费者学系一位教授分析到，年轻人每天被短视频和各种推送的信息轰炸，电子宠物这种简单重复的玩法反而让他们找到了喘息的一个空间。
嗯，是的。那养电子宠物的操作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哈，那就是喂食、玩耍、清理。单纯的互动呢，恰恰能让人放松下来。那这位教授还指出啊，如果是限量版呢，那就更戳中年轻人的心了哈。拥有一台别人买不到的电子宠物呢，就等于拥有了社交媒体上的独家话题。
说到底啊，那些在办公室里偷偷喂电子宠物的这些年轻人，和20多年前在课堂上偷偷喂电子宠物的小学生其实没什么两样啊。
没错，
只不过现在他们有了正当理由，叫做解压。
哎，是的。那我想呢，唯一的区别是呢，当年呢怕被老师没收啊，那现在呢怕被同事借去玩了。而那个像素小生物呢，依然在黑白屏幕里蹦蹦跳跳，不知道自己已经从儿童玩具升级成了成年人精神寄托。
或许这就是电子宠物的神奇魅力啊！无论时代怎么变，总有人愿意为那个不起眼的像素小东西定闹钟、清便便，乐此不疲。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
充满创意的视频已经成为韩国地方政府宣传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哈。中清北道中州市靠着独特的 B 级感性呢，即故意不走寻常路的内容风格，在视频平台上迅速圈粉无数。
嗯，看到中州市的成功啊，其他地方政府也是纷纷的行动起来，都想在订阅者争夺战中呢分一杯羹。
嗯，
那有业内人士就评价说啊，这种做法十分明智，既把政策宣传出去了，又抓住了年轻人的眼球，效果比传统的宣传方式好太多了。
嗯，没错。那根据8月13号的统计数据显示呢，在韩国243个广域和基础自治团体中呢，中州市以88.1万订阅者是稳居第一啊。那有趣的是呢，这个数字竟然是中州市约20.7万实际人口的4倍多，那相当于每个中州市民都带了3个外地朋友来围观哈。
嗯，自2019年6月开设中州市视频频道以来呢，其关注度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嗯，
频道的运营负责人金善泰已经成为知名人物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中州男。那么凭借视频的超高人气，这位市政府的职员甚至已经成为了电视综艺节目的固定嘉宾。
哎，是的。那么一个地方政府的视频频道是怎么火起来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啊，是他们懂得玩梗了。
嗯，没错啊，金善泰公务员是特别擅长把网上流行的段子改编成政府的宣传片。
嗯，
那别的政府还在一本正经的念稿子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开始跟着网络热点跳舞了。
是厉害哈。那最经典的案例呢，要数疫情期间的公务员棺材舞哈。那原本是想要提醒大家保持社交距离，结果呢该视频火到播放量突破了1077万，成了频道的镇店之宝。那网友们是一边笑一边转发哈，防疫知识也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开来。
嗯，中州是新媒体团队的负责人就透露，他们也经常关注其他地方政府的创意视频，
嗯，
互相学习取经嘛。那据了解呢，该团队接下来打算尝试更多新玩法，比如说开直播和市民实时互动，或者是拍摄公务员工作日常的纪实视频，
嗯，
使市民更好的了解政府的运作。
嗯，是的。那在广域自治团体的竞争中啊，庆尚北道表现是非常的突出，拥有约38万的订阅者哈，他们通过创新手法展示庆北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街舞系列啊，
嗯，
专业舞团用霹雳舞的形式介绍庆尚北道各地特色，这种新颖的表现方式使该视频的播放量呢轻松的突破100万。
嗯，那不只是广域的自治团体，首尔市内的25个自治区呢也在暗暗较劲儿啊。目前呢，马浦区的官方频道以约4.7万订阅者暂时领先，那他们的内容策略很接地气哈。那地区庆典是搞直播，让没到现场的居民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气氛，推出一些访谈节目啊，直接上街采访路人，聊聊生活琐事。
嗯，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贴近生活的内容尤其受欢迎。
嗯，
今后还会继续往这个方向努力，用大家喜欢的方式介绍本地的商圈和景点，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马浦区的魅力。
是的，那针对当前的潮流呢，专家提醒需要冷静看待哈。庆熙大学全球传播学的一位教授认为呢，政府频道之所以受欢迎，正是因为创作者能够跳出常规的思维，不被算法左右，带来意想不到的内容哈。那他特别强调说呢，给创作者足够的自由发挥空间，才能让内容保持新鲜的活力。
看来啊，韩国各地方政府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社交媒体时代，端着架子说教是没人爱听的，放下身段才能赢得掌声。公务员研究网络流行梗，政府部门开始追热点，光是这样的画面想想就觉得很有趣啊。
嗯，
欢迎回来，感谢大家锁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节目。
哎，话说只要有忠实的粉丝，管他是真人偶像还是虚拟偶像呢？
嗯，
当席卷全球的人气动画 K-POP 猎魔女团原声带强势登顶美国公告牌榜单时呢，韩国本土的虚拟偶像 PLAVE 也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PLAVE 这个虚拟偶像组合是又在虚拟偶像市场写下了新的历史篇章。
嗯，
他们连续三天使 K-pop 巨蛋全场爆满，用实力证明了什么叫顶流人气。
哇，
更厉害的是呢，今年11月他们还将登上被誉为韩国顶级演出场馆之一的高尺天宫巨蛋。
没错，那要知道哈，在韩流市场上，只有顶级的歌手才能站在高尺天宫巨蛋的舞台上哈。那 PLAVE 呢，成为了韩国首个在高尺天宫巨蛋开唱的虚拟偶像，一个连许多真人偶像都难以企及的成就啊。
嗯，他们的成功啊，其实也并非偶然了。
嗯，
今年上半年已经在某音乐平台上击败真人歌手，夺得流媒体榜首，还成为首个入驻知名粉丝平台的虚拟偶像。
嗯，
去年的迷你二辑首周销量就突破了57万张啊，今年呢更是突破了100万大关。
嗯，成绩亮眼哈。那对此呢，一位27岁的韩流粉丝道出了虚拟偶像大受欢迎的原因。虚拟偶像可以实现空中飞翔等超现实舞台效果，还没有什么人品争议，还有校园霸凌等私生活的风险。不管是真人还是虚拟偶像，舞蹈、歌曲、人设才是最最重要的。
嗯，看到 PLAVE 的成功啊，各家经纪公司就纷纷推出自己的虚拟偶像团体。从今年4月开始，新的虚拟男团、女子组合接连的亮相，其中就不乏由知名娱乐公司创始人亲自操刀的项目。
嗯，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嗯，大家都想复制 PLAVE 的成功模式，
嗯，
在虚拟偶像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了。
嗯，那然而呢，虚拟偶像的崛起呢，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哈。实时 3D 动作捕捉和画面追踪技术的突破呢，让虚拟偶像能够像真人一样自然的唱歌、跳舞、对话，甚至参加实时脱口秀或综艺节目。
嗯，与此同时啊，高清直播和 VR AR 演出技术的成本大幅下降，为虚拟偶像的商业化也是铺平了道路。
嗯，
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非接触式演出和线上演唱会需求激增，那观众对虚拟偶像的接受度显然也是提升了。
嗯，没错的，那数据是印证了市场的热度哈。韩国内容振兴院发布的2024音乐产业白皮书显示呢，43.4%的受访者知道虚拟偶像，那青少年群体的认知度尤其突出哈。在了解虚拟偶像的人群中呢，超过60%听过他们的音乐，年轻一代无疑是推动虚拟偶像发展的主力军。
虚拟人类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就认为， PLAVE 等韩国虚拟偶像的成功秘诀在于深植于韩流体系，形成了与日本虚拟视频播主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嗯，没错。那这位负责人分析到呢，基于角色 IP 的虚拟偶像在商业开发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周边商品销量超越真人偶像，内容改编是更加的灵活，从网漫到电影都能够轻松跨界。
的确如此啊，而且随着演技表现力的提升和元宇宙时代的到来，相信未来虚拟偶像的商业版图还将进一步的扩大。
嗯，那学术界的专家们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解读了 AI 带来的变革哈。那 AI 呢，不仅催生了虚拟偶像，还深度参与到音乐创作的各个环节，从作词作曲到编舞 ，AI 是无处不在。
当 K-pop 猎魔女团主题曲登顶美国公告牌榜单，欧洲的 AI 虚拟乐队也在各大榜单称霸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大家早就准备好接受虚拟偶像了。
嗯，
在偶像产业中， AI 正在重新定义什么叫魅力，什么是创新，甚至改变着粉丝表达爱的方式。
嗯，那虚拟偶像的时代已经到来了。PLAVE 呢，只是一个开始，虚拟和现实的界限正在消失， AI 偶像在舞台上飞天遁地，粉丝们为虚拟形象疯狂应援。
嗯，也许我们该换个角度思考啊，他们是真是假这个问题本身呢就问错了。
哦，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带来的快乐有多真实。
是的，那未来呢，偶像有没有血肉之躯可能会变成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大家更在意的是那份触动人心的灵魂，即便它由代码和算法构成。那追星这件事呢，快乐才是硬道理，其他都是技术细节，虚拟的感动一样让人热血沸腾。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请大家欣赏一首流行歌曲，是由 Playf 演唱的 Way for Love。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见啦，
听众朋友们，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